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一，农历6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和问候游本昌，在文艺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以坚定信仰书写新时代文艺事业的辉煌篇章。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8周年仪式及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开幕式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前五个月全国累计生产原煤创历史同期新高，为迎峰度夏提供有力保障。
国家发改委等四部门联合推动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力争到2027年底全国范围内超10万台。
美国德克萨斯州洪灾已造成80多人死亡，41人失踪。
以下是详细内容。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央组织部负责同志向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游本昌转达勉励和问候，在文艺界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文艺工作者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将艺术理想融入党和人民事业，以坚定信仰书写新时代文艺事业的辉煌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得知游本昌在92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习近平总书记表示，游本昌有一颗炙热的向党之心，令人感动。希望游本昌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动更多文艺工作者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文化强国贡献力量。总书记的勉励和问候让游本昌以及广大文艺工作者备受鼓舞，倍感振奋。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游本昌说，
习近平总书记真是日理万机呀，还能对我这样一个老人拿出时间来对我进行勉励，这绝对不是对我一个人的，这是对我们整个的文化界、整个的文艺界所有的同行们的，这是沉甸甸的一份嘱咐，我们一定要用全力以赴的全部的力量把它付诸行动、付诸实践，站牢人民的立场，为人民服务。
国家话剧院院长田沁鑫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对游本昌同志的勉励和问候让国家话剧院全体员工倍感振奋，为我们未来做好新时代的文艺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我们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文化强国贡献力量。
中央芭蕾舞团副团长张健说，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游本昌同志的勉励和问候，备受鼓舞。92岁高龄的游老师用入党宣誓诠释了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真谛。我们青年文艺工作者要将个人的艺术追求融入党和人民的事业当中，讲好中国故事，在国际舞台上展现新时代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张杰认为，
表演艺术家游本昌在92岁庄严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勉励和问候，这个足以证明跨越100年征程的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新时代中国文艺事业的发展需要坚守人民的立场，讲好人民的故事，弘扬中国精神。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习近平总书记的勉励鼓舞着广大文艺工作者坚定文化自信，坚守艺术理想，勇攀文艺高峰。大家表示，新时代新征程上要坚持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崇德尚义、守正创新，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文化强国贡献力量。演员宋佳表示，
总书记这种关怀跟勉励和殷切的期望，我觉得对我们文艺工作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鼓舞。信仰、信念、信心，任何时候都特别重要。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我们应该有我们自己的一种风采，我们自己内心的一种对艺术的坚定，对人民、对百姓的这种关注。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认为，
尤老他怀着一颗炙热的向党之心，这种精神令人钦佩。尤老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坚守信仰，不忘初心，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青年演员、导演杨佳音说，
作为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践行好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守正创新，多用观众朋友们喜闻乐见的新形式、新手段，把我们火热的现实生活表现出来，表现好。
内蒙古苏尼特右旗乌兰木旗指导员贾凤英表示，
总书记对尤老的勉励和问候，同样也是对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关怀和鼓舞。我们将忠诚践行乌兰木齐红色文艺轻骑兵的光荣使命，以德艺双馨为立身之本，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8周年仪式及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开幕式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报道。
卢沟桥畔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庄严肃穆，上午9时仪式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88年前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蓄意制造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全民族抗战爆发。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全体中华儿女前赴后继，戮力同心，赢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主题展览展现中国人民14年艰苦抗战的光辉历程。蔡奇说，新征程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论述，大力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不断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推向前进。要坚定不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扬斗争精神，锐意开拓进取，坚定不移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携手创造民族复兴美好未来，坚定不移维护人类和平正义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向抗战英烈献花，并参观主题展览。王毅、李树磊、张幼霞、王小红、张庆伟、吴正龙、王勇和刘振利出席，尹力主持。
全国多地今天举行各种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8周年，祭奠英烈，缅怀遇难同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今天举行仪式，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8周年。仪式上，和平大钟的钟声再次响起，抗战老兵后代代表、幸存者后代代表、青少年代表等手持白菊，神情肃穆。00后大学生、第三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蒋秉纯，
来参加这样一个活动，去缅怀先烈，铭记这样一种精神，不管是在生活当中，还是在以后的工作和学习当中，把自己的故事和自己家里人的故事都讲给更多的人听。
仪式结束后，紫荆草志愿者乐小艺和同伴们在纪念馆展厅内宣讲了刘老庄、82烈士等感人故事，让在场的小朋友们进一步感受抗战英烈的崇高精神。
通过这次宣讲，让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伟大抗战精神，传承这份抗战精神，做一些我能做的事情。
请向革命先辈敬献花篮。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主题纪念活动，表达对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游客陈先生：
特意来到南昌，暑假嘛，带着孩子正好过来感受一下南昌的红色的氛围，希望从小给孩子培养这种爱国精神，纪念我们先辈的付出，对我跟小孩自己都有一个正面的激励。
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今天首次展出731部队原成员胡桃泽正邦的口述证言，这是完整版视频首次在国内公布。
我解剖了人体是300个，其中有1/3曾被作为标本保存下来，其余的都烧了。我们
长达83分钟的视频中，胡桃泽正邦供述了731部队从事人体解剖、开展人体实验以及实施细菌战等罪行。哈尔滨市侵华日军细菌与毒气战史研究会副秘书长金世成说，视频中的残酷细节印证了731部队对人类生命的极端漠视。视频中禁止对外泄密，甚至不能告诉家人，我妻子不知道我是干解剖的等信息，反映了731部队的高度保密性，也解释了其罪行被长期掩盖的原因。
其实战后这么多年呢，731部队原队员主动站出来的人其实是少数的，大部分人仍然是在隐匿，仍然是在沉默。揭露731部队罪证呢，应该是全世界和平力量共同要完成的一个事情。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全国累计生产原煤19.9亿吨，创历史同期新高，为迎峰度夏提供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在山西朔州，记者看到国内首台无人值守的大型露天矿用钻机正在24小时不间断运行，纯电卡车与采掘和运输设备高效配合，有力地保障了煤炭的稳定供应。中煤平朔集团生产运营调度中心副主任丁焕杰表示，
6月份以来，共生产原煤745万吨，同比增加7.2%，外运商品煤615万吨，日均装车17列。
川煤集团作为川渝地区最大的煤炭生产商、供应商，创新通过铁水联运物流模式，单次运输成本降低了40%。川煤集团董事长王昌润表示，
截至6月底，累计产销煤炭1360万吨，同比增长16.3%，电煤中长期合同兑现率达到102%。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全国累计生产原煤19.9亿吨，同比增加1.1亿吨，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新闻发言人张红介绍，随着山西、陕西、内蒙古、新疆等省区先进产能继续释放，预计今年全年国内煤炭产量增长5%左右。从全年主要耗煤行业耗煤趋势分析，今年电煤消费将保持适度增长，钢铁行业、建材行业煤炭消费稳中略降，化工行业耗煤仍将适度增加，预计全年煤炭消费需求增长1.5%左右。
2025年煤炭国内产量继续增加，进口煤量维持高位，消费量小幅增长，考虑到全社会库存仍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全年煤炭市场供需将继续呈现相对宽松的运行态势。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促进大功率充电设施科学规划建设的通知，力争到2027年底，全国范围内大功率充电设施超10万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通知明确提出，大功率充电设施是指单枪输出功率超过250千瓦的充电设施。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副秘书长童宗奇表示，
像深圳、广州啊、北京啊、重庆啊、海南等等，都在打造自己的一些，比如超充之城啊、超充之岛啊等等的。但是这大家对每个超充的定义可能都不一样，有的480千瓦，有的360千瓦等等。以后大家所说的这个大功率充电，或者说是我们所说口语上的叫超充啊，都是指的是单枪达到250千瓦以上
通知提到，加大用地、供电、财政、金融等配套政策供给，鼓励给予充电场站十年以上的租赁期限，引导企业长期稳定经营。童宗奇表示，
政府从规划统筹到这些运营管理、安全以及电网融合标准体系等等，还有尤其是关于要素和这个支持力度上，其实做了更细化的一些这个细则的明确。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通知中表示，稳步构建布局合理、品质升级、技术先进的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体系，力争到2027年底，全国范围内大功率充电设施超过10万台。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对此表示，这将给上下游产业带来深远影响。
对于新能源汽车用户，大功率充电设施可提供充电10分钟、续航200公里以上的充电能力，充电体验更为快速便捷，降低用户中长期出行的里程焦虑。
商务部、国家发改委等9部门今天发布《2025年家政兴农行动工作方案》，持续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工作方案明确，在提升农村劳动力在家政领域就业能力方面，要推进家政服务员技能提升，推进家政职业教育发展，深化家政服务业产教融合，完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余华表示，
推进家政服务相关的制度体系建设，探索在国家层面开展家政立法，更好发挥全国家政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作用，持续修订家政服务行业标准，健全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在完善农村劳动力在家政领域就业保障方面，要加强住房保障，为进城家政服务员平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尽快融入当地社会创造有利条件，强化社会保障。此外，工作方案还提出，要支持家政等专业高校毕业生进城家政服务员以及妇女等群体就业创业，促进家政服务企业享受政策红利。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邹蕴涵指出，
这次工作方案是落实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的重要举措，这既能够从供给端进一步的提升家政服务业的供给质量，同时也能够更好的满足多元化品质化的消费需求。
民政部日前公布行政区划代码管理办法，这是我国行政区划代码管理领域的首个部门规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行政区划代码是行政区划建制法定主体地位的重要标志和标识，通过一串6位或9位数字的行政区划代码，就可以快速准确地识别出这个行政区划建制的行政层级、隶属关系、建制类型等关键信息。大家身份证的前6位就是行政区划代码，大家办理户籍、社保、医保、出生证明、婚姻登记，背后的信息系统都关联着行政区划代码。到银行办业务，在地图上查信息，网上购物，收寄快递，底层数据也都有行政区划代码。民政部区划地名司副司长燕冲表示，代码相当于行政区划建制的数字身份证明。
县级以上代码由民政部确定，乡级代码由省级民政部门确定，编码的规则呢更加科学，明确了省地县乡4级行政区划代码的数字位数和构成，规定了各个号段代表的不同的建制类型，提出了顺序编制、唯一对应、废码不用等编码的要求。
一定时期以来，由于行政区划代码的管理没有专门的规章制度，带来了确定代码的责任不明确、规则不健全、程序不完善以及代码发布不及时、信息获取难等问题。办法规定，民政部每年在国家地名信息库发布一次全国省、地、县、乡各级代码全量信息，同时规定省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发布一次本地区乡级代码全量信息。
随着办法的出台实施，通过消除系统壁垒，打通信息通道，能够让个人在政务办事、公共服务、日常生活中享受更高效、更精准的服务。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循环经济促进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7月至9月，检查组分赴天津、江苏、浙江、福建、湖北、广东等省市开展实地检查， 并委托内蒙古、湖南、重庆、贵州、云南、甘肃等省区市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循环经济促进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检查组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循环经济主要法律制度实施情况、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措施落实情况、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法定职责和激励措施落实情况、配套法规、规章、标准和名录制修订情况、法律贯彻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意见建议、对法律修改的意见建议。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浙江东南部、四川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受台风影响，浙江沿海海面最大风力已达8级，浙南海域海上防台应急响应已上调为2级。温州、台州水域所有客运航线停航，水上水下活动停工，港口生产作业停止。水利部于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今年第4号台风丹纳斯已于今晨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预计，
逐渐向浙江台州至福建宁德一带沿海靠近，并于8日下午到夜间在上述沿海登陆。预计这个登陆强度是热带风暴级或者强热带风暴级，会给我国的江南中东部地区带来明显强降雨，其中浙江跟福建东部的话，局地会有特大暴雨。另外的话，会给东部海域带来这个明显的这个大风天气。
另外，7号到8号。我国华北南部至江南、新疆等地高温天气仍将持续。
管就未来2天的话，预计黄淮、江淮、江汉、江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大范围持续性的高温天气。部分地区的话会有37到39度的高温，局地最高气温预计将会超过40度。此后的话，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高温将略微有所减弱。由于未来2天的话仍然有这个比较明显的高温天气，午后的话尽量减少户外活动。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3174亿美元，升幅 0.98%。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央档案馆今天向社会集中开放第7批馆藏档案资料，共计约5.7万件，其中抗战专题档案4万余件。
国家疾控局近日发布健康提示，指出夏季是登革热高发期，建议做好日常防范。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金砖国家推行反美政策，并威胁对其成员国加征10%的新关税，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金砖机制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的重要平台，倡导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不搞阵营对抗，不针对任何国家。关于加征关税，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立场，贸易战、关税战没有赢家，保护主义没有出路。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沙停火谈判的首轮会议7号凌晨结束，本次谈判的焦点是达成停火协议的条件，各方未能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一个乙方谈判小组6号前往多哈参加新一轮加沙地带停火谈判。消息人士称，以色列谈判小组未能获得足够授权，无权与哈马斯达成相关协议。当地时间7号凌晨，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位于华盛顿特区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他将于当地时间周1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此外，6号夜间至7号凌晨，以军出动约20架战斗机对胡塞武装目标发动袭击，袭击的目标包括荷台达港、伊萨角港和萨利夫港，以及卡提卜中央发电站。也门胡塞武装军方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在6号夜间至7号凌晨，以色列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中，胡塞武装向以色列战机发射了多枚地对空导弹，成功驱离了以色列战机。此外，胡塞武装对以色列进行了11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胡塞武装称，导弹和无人机成功突破以色列防空系统，并命中目标。
乌克兰7号表示，俄罗斯一化工厂遭到袭击，该工厂据称是俄军军火供应链中的关键环节。截至目前，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7号，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事务委员会新闻中心负责人安德烈·科瓦连科表示，俄罗斯莫斯科州克拉斯诺扎沃茨克化工厂遭到袭击，该工厂专门生产炸药、火药、弹药部件及导弹武器装备，是俄军炮弹、多管火箭炮及弹道导弹供应链中的关键环节。当地时间6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时表示，俄无人机已摧毁价值超20亿美元的敌方装备，向乌输送武器的西方政府应当反思其对民众资金的挥霍。普京还表示，俄国产技术装备在特别军事行动中的质量和效能有时超越了北约国家提供给乌方的武器。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他已签署一项新的制裁方案。泽连斯基表示，该制裁方案涉及60家俄罗斯企业、73名俄罗斯公民以及相关加密货币平台。此外，据俄罗斯联邦航空运输署通报，受无人机干扰影响，自7月5号至7月7号6点，俄罗斯各航空公司已取消485个航班，另有1900个进出港航班延误。目前，俄罗斯所有机场均恢复正常运行，航班起降正常。
美国德克萨斯州的洪灾目前已造成至少82人死亡，另有41人失踪。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已签署德州科尔县的重大灾难声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月3号深夜至4号凌晨，德州中部遭遇持续数小时的强降雨，引发严重洪灾。在位于科尔县亨特镇附近的瓜达卢普河沿岸，一个沿河夏令营的营地被突如其来的洪水冲毁。截至当地时间6号晚些时候，该营地仍有11名女孩和一名营地辅导员下落不明。协助搜救的志愿者阿尔维·桑托斯说，
要知道，这里失联的都还是些孩子，他们的父母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我能感受是怎样的伤痛。我真觉得需要更多清理机械，更高效完成清理，帮助搜救，因为有些受灾者可能被困，不及时清理搜救就没得救了。
四号山洪爆发在深夜，正值人们熟睡之际，再加上复杂的地形和起伏的道路，加剧了疏散难度，加重了灾情。此外，在这场洪灾中，美国气象机构被质疑预警不充分且太迟，多家美国媒体还将此次洪灾与特朗普政府大规模裁员相关联。报道说，特朗普政府裁减了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及其下属的美国国家气象局数百名员工。今年4月以来，美国国家气象局德州中部分支机构多个岗位空缺，包括天气预警协调员。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他不认为联邦政府削减气象部门预算并裁减员工会影响德州洪灾应对工作，联邦政府也没有必要重新聘用在裁员期间离职的气象学家。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6号表示，总统特朗普本周将向贸易伙伴发送信函，告知美方计划征收的关税税率，对未能达成协议的国家，所谓对等关税将于8月1号生效。此番表态被解读为美方默许7月9号的关税谈判最后期限延后数周。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通报，对前总统尹锡悦的拘捕必要性审查将于9号举行。据韩国媒体披露的尹锡悦所受罪名指控的细节，其被控曾指示警卫向警察亮出武器和下令删除保密电话记录。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王远，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